你的拯救的角色指的什么？目的的是什么？第五，神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是什么？目的何在？啊，生在死印敌的人是指的哪些人？啊，这个值得我们查考啊。主耶稣第一次讲到到加百农去讲道啊，然后他就引用旧约时代那个啊以赛亚书里面讲啊。啊，住在拿弗他利跟加利利地的人有福啦，因为大光要照耀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啊，所以那个光就是指着耶稣啊，那个黑影啊，阴影黑暗就是代表死亡啊，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光来把阴暗除掉，要把人带到平安的路上啊。好，那在八十节哈，约翰长大的情形，身心如何，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哈啊？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这每一句话都有意思啊！渐渐长大啊，这肉体上，心灵强健啊，属灵上，住在旷野，他的生活啊，他的生活很单纯啊，这个值得我们深入去查考啊。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章，好，第二章呢，这个主耶稣的出生啊，因为这个大概比较熟哈，我们现在很快的走过去就可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啊，第一个问题啊，该撒亚古士都降旨叫人与主耶回去户口普查，与主耶稣降生有什么关系啊？这要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哈。那第二，从地图上看出加利利的拿撒勒和犹大的伯利恒距离如何啊？大卫的故乡加利利哈，跟这个伯利恒哈。是三天的路程啊 ，3 days trip 啊，那走路三天的路程啊，所以她怀孕差不多走了三天哈。玛利亚的在何地生产哈是为什么啊？这个我们可以找出来。第四点哈，世界的历史、国家的政策、救恩成全会有什么关系？基督徒需要注意世界的局势吗？这可以给我们参考哈。那第二个哈，天使向牧人报佳音。从第八节开始，天使让牧人报佳音。好，那这个报佳音里面最重要一句话，十四节，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这句话什么意思？要借着耶稣的出生，天上的神要得到荣耀。好，那耶稣活了一辈子，真的天上的神有没有得到荣耀？从哪一节圣经可以证明出来耶稣活了一辈子，天上的神有得到荣耀？哪一节圣经就讲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17章还是14章啊？主耶稣分离的祷告说：“我已经荣耀了你啊！”在前面我们大家可以看，我已经荣耀了你啊！求你能够带我回到天国，跟你享创世以来我们所共有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要向天上神报告啊！你所托付我已经做完成了，我已经荣耀了你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出生就是这个预言啊！要借着他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那真的他活的一辈子神得到荣耀。那主耶稣怎么得到荣耀呢？当然就是神所托付他把他做完啊，这就从这里得到荣耀，工作上。但是主耶稣荣耀神还有就是从他的生活上啊，他把神的本性行出来。所以主耶稣荣耀啊，天至高之处的神啊，是在他灵修跟他的工作上啊，来荣耀天上的神。那下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现在请问大家，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从圣经看起来神所喜悦的人必须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不可以直接 quote 出来？神所喜悦的人最少有两个条件，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个神所喜悦的人最少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啊，希伯来书大概是11章哈，有没有？希伯来书11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相信有神，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这句话的正面讲哦。到神面前来不能得神的除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正面讲过来就是说我们人要得到神的喜悦一定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不只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 你跪在神面前祷告，他会赏赐你，哦，那我们就可以体验到平安，哦，那实际的例子啊，实际的例子，我们就只赐福音里面去找主耶稣对那些来的，有吗？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是不是？每一个凭着信心来的，主耶稣都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哦，所以因为他凭信心来，他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啊，所以福气就是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哦，所以这个神所喜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信心。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那神所喜悦的第二种人呢？啊，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哈，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二十二节哈，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里说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那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第一个要信耶稣的名，第二个彼此相爱，啊，所以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人是什么？第一个信耶稣，第二个有爱心，啊，这个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啊，那例子，实际的例子，啊，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有没有拿那个香膏来膏主耶稣的身上，啊啊，哭得很厉害， 用头发来擦，有没有？那主耶稣怎么讲？啊，他的罪赦免了，因为爱多赦免也多，然后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哦，他犯罪很深，但就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犯奸淫，犯罪很深，但是主耶稣说你爱多，所以你罪赦免了，哦，然后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哦，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是遵照圣经的话去爱别人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哦，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容易得到平安，好，哦，OK。我们再进到第十五节哈，啊，十八到十四节里面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耶稣也选择在黑暗里面降生，这表明什么重要的道理？啊，那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哈，光照在这黑暗当中哈，黑暗就是绝望，看不到目标，哦，看不到路。那耶稣出生就带来光，哦，看到人生目标，可以看到人生的道路，哦，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哦，好，那15节到20节，我们大概再15分钟就完了，哦，牧羊人寻见婴孩耶稣，哦，为什么牧羊人急着到伯利恒去？他们是怎样找到耶稣的？哦，他们看到耶稣以后有什么反应？啊，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啊，牧羊人看到耶稣有什么反应？啊，十几节啊，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个婴孩子的话传开了，啊，就是印证了，天使跟他报的佳音，他看到了，他印证了。OK， 那然后二十节，牧羊人回去了，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将士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正赞美神，就传报出去了。好，我们这些我们大家可以自己看哈。那二十二节开始啊，主耶稣出生以后，他的父母亲要献啊斑鸠哈，这个在讲什么啊？献斑鸠代表什么？贫穷的哈，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利未记里面讲哈，富有的人不是献斑鸠，献牛羊，只有穷的献鸟哦，斑鸠。所以主耶稣可以讲哈，一贫如洗哈，好，好，我们进入25节开始哈，这现在在讲这个西面哈，西面见主哈，啊，西面的为人如何啊？又公义又虔诚。那西面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西面的人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哦，然后他又得到圣灵启示，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啊，这个就是他人生的目标啊，素来，哦，所以这个西面这一个人，哦，他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我能够看到主，哦，那他看到主了，他怎么讲？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离世，哦，那孔子讲朝闻道夕是可以，哦，其实孔子讲那个道，啊，是人道， 那我们孔子这句话现在拿来讲是更清楚了，那个道是神的道，那个道的化身就是耶稣，所以看到耶稣他说我现在可以安然离世了，因为我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就万民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好，那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再深入去查考。那现在有一句话我们要来想想的，就是三至五节，西面给他祝福，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要背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那我们现在来想想，为什么要叫许多人跌倒？为什么这里说要叫许多人跌倒？很多人不信，就因跌倒。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注重什么？行为上的义，行为上的义。那主耶稣来带来是什么？恩典。恩典就是你信他你就有义了。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很注重摩西律法的义，一听到耶稣来讲一个新的道理，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跌倒了。所以很多人因他跌倒，如果对犹太人来讲就是指的这个，不是遵守律法得义，是信耶稣得义，他没有办法接受就跌倒了。许多人兴起就是信耶稣，信他你就在灵性上就兴起了。要做毁谤的画饼，耶稣要做毁谤的画饼。好，我们现在看两个例子，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他的父母说这个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若有人认耶稣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主耶稣会变成毁谤的画饼，因为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所以这个变成毁谤的画饼，他没有办法明白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所以遵守字句，没有遵守经义，所以主耶稣讲他没有办法明白，明白就没有办法明白就被毁谤了。不是主耶稣做的不对，是他们没有那个属灵的深度去明白，所以这个主耶稣啊要做毁谤的画饼。那另外毁谤的画饼，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八节，十七节，我向你们举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十八节，约翰来也不吃不喝，人子说他是被鬼附着。十九节，人子来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所以那个时代就是很难的，你要怎么做人呢？不吃不喝是鬼附着，难道吃喝是贪食好酒的？那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去做事情了，所以被毁谤了。那约翰来不吃不喝是为什么？因为他工作很重要啊，他是要为主耶稣铺路了，所以他要进食得到力量来把这个工作做好所以他不吃不喝。那为什么耶稣来吃喝呢？因为耶稣来是新娘啊，新郎到了，大家高兴啊。而且耶稣也借着这个吃喝跟大家能够接触，去拯救罪人啊。但是他们不能够明白那当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呢？所谓智慧之子，就是有属灵的智慧的人，就不管这些了。我最重要要做神认为对的事情了。你如果要活在人的看法，你就不晓得怎么办了。是吃好喝好呢？你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人的心里面已经对错分不清楚了。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在婚礼的时候要吹笛，你们要高兴，你们不会高兴。耶稣来了，这个是属灵婚宴的开始，你们不会高兴。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会捶胸。什么是举哀呢？因为你如果不接受耶稣的道理，你们就要接受审判这个审判是很严重的，所以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说你们逼迫这么多的先知巴不得你们现在悔改但是不举哀对自己的罪没有感觉所以那个世代的人到最后你看就被毁谤了所以主耶稣要被做毁谤的画饼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回到第二章第二章再五分钟第二章的三十五节又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叫许多人的心里意念显露出来。你看主耶稣当时在回答问题要很多人用假意来问耶稣你是诚诚实实不逊人的情面结果主耶稣当场就把他拆破他的动机所以这个叫做叫许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人心里面最深处的这个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里要被刀刺透，这个讲什么耶稣钉十字架 看到他的孩子被钉十字架，被刀刺透，哦哦，所以这个是啊，西面啊，被圣灵感动以后讲，其实这个也是在讲预言呐，啊，哦，好，那三十六节一直到三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九节，这是讲女先知亚拿啊。那这一节圣经节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说什么叫做服侍神啊？祷告也是服侍神呐，啊。所以亚拿啊，禁食昼夜禁食祷告啊，一直到八十岁。84岁，啊，从做寡妇开始，一直到80岁，啊，就这在侍奉神，啊，所以天国里面没有一个是退休的人，啊，祷告也是在服侍神，啊，所以我没有说啊，天国我没有用了，我什么都不能用，哎，祷告也是有用啊，哦，这一段是，可以让我们来加以大家讨论哈，来解释。啊，特别灵恩会啊，布道会快到了哈，哦。如果我们找不到慕道者哈，哦，不要自忧自叹了，啊。来到教会不好意思，祷告也是很好哦。我们如果神跟我们同工啊，神自己会带来的哦。好，我们现在我们看啊，41节开始哈，第二章的41节开始啊，41节到52节，第二章的结束是在讲耶稣的童年。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自己一个一个再去找哈，时间不多了哈。好，那集中了几个重点哈，就是耶稣在12岁哈，那个52节哈，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跟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哈，神很喜欢大家很讨厌他？有没有？好像圣经好像没有找到了哈。你看圣经里面在讲主耶稣啊，当时这个犹太人想要抓主耶稣啊，不敢抓了。为什么？我们讲政治术语，就是耶稣有群众基础了，哦，讲政治话就是这样了，因为大家很敬畏他，很爱他，哦，就这样，只是极个少数不喜欢他而已。所以不可能一个人哦，神很喜欢他，大家不喜欢他，不可能的。哦，所以如果有一个信徒啊，我只要跟神很好就好，跟人都合不来，这个真的有问题啊，哦，真的是有问题啊。但是人常常忘记了，我只要跟神和好，我跟大家合不来没有关系，我只要讨神喜欢之后，大家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不一定是这样。哦，耶稣12岁，神跟人都喜欢他。那这个神跟人喜欢，还有一个人是谁？神跟人都喜欢的，还有一个人是谁？撒母耳，是不是？你要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和第二章，神跟人都喜欢，哦，那为什么神喜欢的人一定会喜欢，哦，因为神喜欢的人一定是敬虔的人，哦，那敬虔就是有爱心，生活又很圣洁，哦，讲话又 很有节制，啊，勒住自己口，哦，那么这种人大家都会喜欢啊，嗯，哦，大家都会有喜欢的人，哦哦，所以这个主耶稣12岁，神跟人都很喜欢他。好，那这个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啊，我们看几句话，我们这值得讨论哈，哦，49节，岂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以父的事为念呢，哦，我们现在12岁的小孩子在想什么？哦，想了 TV game 或者 internet， 大概是不是？现在是这样，哦，他12岁的时候以父的事为念，那我们现在联恩会啊3-4天啊，大概都大家急着想要回去啊，是不是？赶快回去轻松了。但主耶稣你看这个圣殿守节完了，他不回去，大家都跑了，连父亲都回去了，他12岁而已，自己留在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表示这个小孩子啊很有渴慕的心，在属灵里面非常的饥渴慕义啊，很想追求道理，哦，所以主耶稣12岁就是我们的模范了，哦，所以主耶稣的一生啊，真的我们做人做事的一种榜样，所以他坐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那现在我们还有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当主耶稣的父母来看他哈，哦，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子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你跟我父亲伤心来找你。”当这个父母亲对他讲啊，伤心来找你哈，那49节，耶稣说：“啊，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呢？”50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明白？灵性有一段差距了，啊， 虽然玛利亚灵程很高，但是耶稣讲的话他还是不明白啊，因为灵程有一段差距，所以他听不懂。但是虽然耶稣的灵程比较高啊，他并没有说啊，你听不懂了，我是在追求属灵的啦，所以你们回去吧，没有这样啊。啊，那么主耶稣就是跟着他的父母回去啊，这个就是孝顺啊，啊，这个就是孝顺。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这个家庭里面哦，啊，我们不比较明白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够都一直用说啊，你不懂，你不懂，所以我都不听你啊，啊，只是因为你不懂。所以有一些跟真理没有抵触的范围，我们还是要顺从父母啊，即使他不懂，这个就是孝顺啊。所以如果47节一直到52节啊，你仔细去分析，你可以发现两代之间怎么相处啊，这道理在里面哦。哦，所以我们常常看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书哦，其实圣经是最好的书哦，很多很多人际关系都是在圣经里面哦。两代之间怎么相处？你看主耶稣跟他父母亲怎么相处？哦，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所以这第二章哈。那因为这个圣经啊很长啊，里面道理很多。我想我们不要赶哦，我们查考第一章分两次来查考哦。第一次哈，从第一节啊一直查考到第几节？你查考到38节好了哈。我们第一节到38节哈，是第一次查考，就是下礼拜了哈，啊，那如果我们下礼拜第二礼拜二有聚会哈，这个东北区跟这个海边区有聚会，但是礼拜五没有聚会哈，整个教会都没有聚会哈，是不是？整个教会都来这里哈。所以下下礼拜哈，下下礼拜这个 Princeton 区还有哪个区没有？礼拜五了啊，西北区哈，就查整章，那我们进度就一样了，哦，还没完哈，这么久哈，这样哈，这样我们可以不可以哈，那个使徒行传暂停，以后再补课啊，我们找一个机会再补哈，然后我们把这个进度跟上来，这样比较好，好不好？好，那我们那个找机会，因为到使徒行传到后面都是历史吧，保罗的宣道历史哈，所以 Princeton 区跟西北区哈，下个礼拜查考整章，那我们进度就一样了。好，那其他的地区哦，我们下下礼拜了哈，其他地区就下礼拜查考到38节，然后下下礼拜啊查考到80节啊。啊，那第三个礼拜哈，第三个礼拜我们查考第二章哈，这第一节啊一直到第几节啊？24节哈，啊，一章一节到24节 ，OK。那到第四个礼拜，从25节查考到52节，啊，这里面道理很多了，我们仔细思想哈，然后可以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哈。那我们下一次啊，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31号，我们进入第三章。我们现在就结束了哈，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那这个祷告有一个目标哈，因为我们诸位都是教会负责人、职务会的成员，宣道组的负责，还有各区的区负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伊丽莎白教会的核心啊啊，我们教会推动的一股力量就是我们诸位啊，因此我们这一次祷告哈，我们这一次祷告要为着教会的圣功来祷告。啊，求主耶稣能够亲自带领我们伊丽莎白教会，让我们啊重新有一颗爱主的心，大家火热的心来服侍神啊，也求主感动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意啊，为着神的工作，啊，来兴旺福音啊，让到我们从明天开始啊，各区将会陆陆续续会有家庭布道哦，我们要特别为着这些家庭布道祷告啊，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工啊，使我们的慕道者能够有体验啊。听到神的道理能感动，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本身能够摸到，哦，我们要祷告。那我们各区哈，我们自己也来为我们这一区的圣工祷告。在灵恩布道会之前，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一区做好宣道工作，哦，在灵恩布道会之前，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一区做好牧养工作啊，使我们这一区的软弱信徒能够借着灵恩布道会能够复兴，那个基础就是我们每一区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要想想我们这一区的圣工 求主带领，求主能够亲自同工，因此我们现在最后一次祷告，我们祷告20分钟。